想到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弯曲手背这个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发生的动作，但是时常没有保持正姿。比如说，有时候你可能进门钥匙就一放，这个是伸出去的动作，可是后来就忘了放哪里，因为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是无意识的，是那种自动导航，就放了。所以事后，记忆没有那么深，不知道那个动作是什么时候做的，或者忘了这个动作在哪个地点做的。如果说在放的那个动作能够很有意识的、很正念的放，那就会知道，这个是放在哪里。还类似其他的，比如说有没有关瓦斯啊？关了以后忘了到底有没有关？这个在转的这个动作，或者人走过去，那个通常都是因为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然后结果脑袋在想其他的事情，或者是很快的在做，然后心已经在想着其他的事情，在想这个动作的下一步的事情，所以通常会忘了那个动作曾经发生过，所以忘了有没有关瓦斯，忘了有没有关什么，还要再 check 一次。这个我们就通常会讲，这个是没有正念，但是我们说只有阿罗汉才永远有正念，凡夫一定是常常 lost 掉他的正念。那有学圣者也会 lose 掉他的正念，就阿罗汉永远都保持正念。那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要提这个关照当下，活在当下的这个概念。那因为通常思绪常常是在过去或者在未来。没有在当下的身心现象，那会造成一些问题。像他们西方在讲正念的时候，常用的一个例子是开车，开车走高速公路，错过了路口，这是他们常提的。或者是该转弯的时候忘了转弯，结果要到下一个路口。那常常提一个，就是说。在洗澡的时候，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洗澡，而是跟很多人在洗澡。因为洗澡的时候想着可能上班开会的事情，想着跟很多人要讲话的事情，所以在洗澡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在洗澡，没有在注意这个手的弯曲，那肢体的一举一动，那水滴。跟身体的接触，那是处在一种活在未来或者活在过去的一个模式，而没有活在当下，而没有觉察当下。所以他们这样一讲，这个西方人没有佛教背景知识的，就很容易make sense 这个培养正念是有用的。那平常确实也没什么有正念。那这些都是运用我们刚刚的这一章，政治章。这个注释书是提到有一个法师他的解释他的解释是比较偏向无痴政治，就是他解释这个法师解释这个往还的时候，他。内心这样观察说：“来回经行时存在的名色，在那里已经面坏了。就是他站的时候，然后思维或观察到，刚刚走路的这个名色身心现象已经消失了。现在的身心现象是站着的身心现象。 那在说话的时候，然后知道说话正念，且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声音是怎么出来的，是靠嘴唇怎么移动，牙齿怎么动，舌头，还有讲话需要精进力，你必须有这个提起这个心力，它才能够讲得出来。还有各个嘴巴啊，发声，那都需要运用到我们讲精进力。所以讲话会累，所以要适当的精进，讲话太多会没有精神。所以他这个正念的讲话，就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个语默动静嘛，语默讲话的时候知道自己的声调、自己的音调、自己的讲话的速度、自己嘴巴，还有有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讲话的肢体的动作啊，有些讲话会这样子，那个会有很多手势啊。有时候那些手势是无意识就做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看禅师们他们在开示的时候，他们常会拿一把扇子，有没有？拿着扇子，他手就不会乱动。那扇子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下面可以放小抄，是真的啦，就是说他那个后面可以放那个讲那个大纲啊，要讲话的那个大纲。演讲的大纲，不过他们手拿着的话，他手就不会乱动，不会，所以你会觉得他讲话就觉得比较那种给人家一种沉稳的感觉。他们绝对不会像西方的那种方式，手足舞蹈的方式，这个是有点文化不太一样啊。而且他也不太看观众，他都是观察自己的身心现象，专注在讲演讲的内容跟自己的身心现象，不太管听众的回应是怎么样。如果是禅师的话，都通常是属于这一类型，不太管听众的回应反应，专注在自己的内在。那这个，所以他这边这个长老的解释啊，就是讲话的时候的身心现象跟停下来的时候那些身心现象就没有了。沉默的时候存在的名色就在沉默时毁坏，所以他是比较注重在这个无痴正知。他没有，就是他的解释没有提到前面的有意正知、合宜正知，还有行处正知。所以这个圆尊者在这边就提到，这个长老注重于不痴的解释，是根据大念出经。那我们刚刚引用的这个解释，是从沙门果经的注释书，但他们的经的内容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就是大念处经里面提到的这个正知章啊，那个经文跟沙门果经里面的那个正知的经文是完全一模一样啊。那大念处经这个注释书呢，它解释的比较偏向那个无痴正知的解释，就是刚刚那个走路抬起来风大，比较专注在那一个方面，然后只有引申风的动机跟风大，没有我，没有人，他比较注重在那一个无痴正知的解释。那沙门果经注呢，他这里面他就四个正知每一个都解释的比较详细，但是大念处经就不需要这四个正知嘛，我觉得是都需要的啦，只是有时候他们注释书的广略讲的开合不太一样， 好像这个四正知的解释在清净道论就完全都没有。这个也是讲其他的宋思论师的解释啊。这个，那我这个部分，我们想先到这里，看大家有没有要讨论的，或者是有相关的问题。哎，师姐。其实我们一般会解释正念的时候，就通常会用，有时候如果是阿毗达摩式，我们会用相位现其足处；如果是用经文的话，我们就看经文的解释。那一般我们先从经文的解释啊，那经文在解释，像这个念的时候，它常常就用思念处来解释，哦，身受心法。什么叫念？就用身受，所以这样这个正念，比如说那个解释八圣道的什么叫正念的时候，他就用思念处来解释。那这时候用经文来解释这个思念处的内容，其实身念处里面又包含了正知章，对不对？所以正念等于思念处，思念处又包含了正知章，那变成那个念也包含了正知，那。从经的角度来看，在解释正知的时候，他常常就是用四念处那个生念处那个正知章的地方来解释正知啊，所以就变成从经的角度来看，讲到正念的时候，它变得很广，四念处，然后里面包含正知章，那正知章只是四念处里面的生念处的一个修行的方法。那从阿毗达摩的角度，因为阿毗达摩的角度，他们是比较，那时候的正念的定义跟经的定义就不一样，他是从那个心所的状态来定义正念，定义正知，把正念当成一个心所，就是心理的状态，把正知当成一个心理的状态，那再去解释，那基本上。正念的话，它就是属于念心所，那它就是，以这个，就用从它相位现起足处，它的相是不漂浮，就是说它可以，沉入到所缘，观察了所缘，它不会，在所缘外面啊漂浮或者不深入所缘，正念，那它的有像胃现起足处、哦、他的胃好像是不妄念、哦、不会妄思念，那他的他一个胃一个现起的胃现起是不妄思念，那他的胃是作用好像是守护，能够守护心，他会阿毗达摩就会从像胃现起来解释，那正知他基本上就是属于慧心所，把它当成是一种智慧的心所，然后再从它的相位现起来解释。所以，基本上如果从这种状态来解释的话，念心所它只是单纯的把注意力放到所缘上，知道，只是，有像在监控它 ，monitor 啊，在监控当下的这些现象。那慧的本质，它本来就是有了知、分析的作用，所以他说，但这两个都是善心所。那如果从这种心所的角度来看，慧它还会有多一层，啊，比如说透过正念一直观察所缘，它可以知道这个所缘它的自相、它的共相，这个是慧的功能。所以慧又多了一层，它能够了知清楚的了知事物的本质实相。那念只是把注意力单纯放到所缘上。这是从那种心所的角度来谈。所以有念不一定有慧啊，就是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观察我的身心现象，可是我不一定能够可以观察到它的志向啊，共相。所以有时候这个名词的解释必须要看它是从什么样的系统啊，齁。这样不晓得有没有回答师姐问题。谢谢。正知对啊，正见跟正知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这个很多我们常常一些名相啊，哈，必须看它是属于专门术语还是属于就是我们一般在用的，对，哈，对。那我一般讲，没有正知正见，这时候的正知正见，那个正知跟正见其实有点是同义重复的，那如果看他的这个如果是八正道的正见、哦、跟我们这个修念于正知的这个正知，那个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正见八正道有正见嘛，正思维啊，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哦，你说这个人没有正念正知，通常就没有正念正见，就通常是比较泛泛讲他对佛法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嘛，那如果你要很 technical 的那种八正道的正见，那个又有它的定义啊，它有它特别的定义。啊，业处我们通常就是属于禅修方法啊，工作的地方，那其实它也包含了所缘，因为你讲整个禅修方法的时候，通常有就是指这个你要以这个所缘来专注它，所以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业处跟所缘。那基本上你可以说业处，讲业处有时候等于所缘，就指这个方法里面要专注的那个目标对象是所缘。那有时候业处是比较大的，指它整个的禅修方法。所以业处阿舍里就是教禅修方法的老师嘛。OK， 谢谢。就是说每个禅修方法，你要我们变成说，你要知道它这个禅修方法它是修什么的。就像四十业处有很多所缘嘛，很多方法。那观呼吸的时候，我们还没提到，其实它可以修观，也可以修定。那目前大部分的有，像帕奥禅师的系统，他们观呼吸是在修定的，修定的方式在修定。那观肚子，这个是马哈希的方法。那他们观肚子，因为我们刚刚讲移动，任何的移动都是风大的显现，所以他在观肚子的时候，他只有观察到风大。其实不一定是风大，还有啊，里面有紧啊，紧的时候可能是地大，硬啊，地大，热啊，是火大。他在观肚子的过程中，也是在观那个四大的显现。那这是修慧的方式，所以你要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你要修定呢的方式，可以选择修观呼吸的。如果你要修慧的方式，观肚子是其中一种方法，所以要看自己的。我觉得就是体验，看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这样子。 那请问还有问题或要讨论的吗？法师OK OK， 因为八正道也会被用在禅修的里面来讲解，因为像马来西亚的禅师他们常常在讲，你在一个观照的时候你就具足了八正道，所以八正道也有时候也是常常是用在很细小细节的那一种禅修过程，因为八正道也可以被阿毗达摩归类到某一个心所，像你刚刚讲那个正见就可能被归类到慧心所，那个什么正见正思维是被归到寻心所，所以他们也会讲一个观照就具足了八正道，但是所以正知跟正见啊，我觉得就是通常是要看他们在什么样的脉络啊，然后用什么系统来解释。不一样啊，对，正见是Sampajanya， 对啊，那正见是这个 Samadhi， Sampajanya 跟 Samadhi， 他们都有一个，对啊，这个Sampajanya 正知的字根是 to know 的字根啊，那正见的字根是 to see 的字根，但是就是用的字不一样，所以其实有时候常用佛教的名相啊，它常常是要在某个脉络里面，它出现在某个脉络去理解它，它常常不能够，有时候可以啊，但是，就是通常它的脉络很重要。当一个名词拿出来比较，就要看，哎呀，你到底是讲哪一种的政治，哪一种的政见。那我看我们剩五分钟就禅修五分钟吧，明天再继续。OK。